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酷刑与强。中国的酷刑有多少还真是难以统计，因为中共的恶徒们可以随意的利用任何物件作为刑具。就拿最常见的强来说吧，它本应与酷刑无关，可是中共的歹徒们却能发明出与强相关的诸多刑法。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中，中共也把他自己滥造出来的酷刑发挥到了极致。一，与贴墙相关的酷刑。有一种刑法叫贴墙，这种酷刑从表面上看还是比较文明的，因为它只是让人站直站着而已。可是要是长达数小时的站着呢，这种酷刑的阴狠也就显露出来了。这个贴字用得很准确，它就是让人的身体和墙相接触，甚至还要在人与墙之间加上一张纸，以达到其贴的程度。当然它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名称，有的叫站军姿，有的则更文雅叫面壁。我们还是举例来说吧，在中共四川的监牢中，管这种酷刑叫八起。在四川南木寺女子劳教所，对50岁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就用这种八起的酷刑折磨，而对50岁以下的法轮功学员则变换了一下手法，就是逼使法轮功学员把双臂举起伸直贴在墙上。他们管这种酷刑叫飞起，这一飞就要16、7个小时。广安市广安区北仓路17幢89号一单元的法轮功学员吴雪琴，就因为不配合这种飞起，被几个吸毒犯按在墙上猛踢。这种贴墙酷刑是相当普遍的。1999年11月，锦州市收容所2楼成立了古塔区洗脑班，印染综合厂职工曹玉环被恶警连踢带打，一个警察左右开弓打他的耳光，随后又拿来白纸放在墙上，让用鼻尖顶住纸，纸掉了就打。还有一种与贴墙相关的刑法叫贴壁虎，就是叫人双脚一字分开，两手平展呈大字形，整体贴壁而立，直到人窒息倒地。九江法轮功学员范路杰在江西九江市劳教所曾因完不成生产任务被施用过此刑。二，与顶墙相关的酷刑。笔者曾抵制过一种酷刑叫顶墙，顶墙就是让人离墙一段距离，身体必须笔直地倾倒在墙上，脸朝下，头顶住墙，当然离墙的距离越远，头顶的压墙越大。更有甚者，有人竟让被迫害者顶在墙的外脚上，还有人让受刑者顶在上下床的脚铁上。与之相关的一种酷刑叫挖墙，姿势略有不同，就是让人头顶在墙上或墙角处，身体呈90度角，有的还要让双手挨着脚尖，有的则在头与墙中间加上一个物件如瓶盖等。湖北黄冈工业学校教师欧阳明曾在绝食78天后被投入武汉狮子山戒毒所劳教，因抵制无理的迫害，每天不是被挖墙就是被贴墙。在江西九江马家龙女子劳教所，恶警指使吸毒犯吴雪梅做法轮功学员施双双的包家，因施双双坚定信仰，吴雪梅就不许她睡觉，她抓着施双双的头发用脚踢施双双，逼着头顶墙，身体呈90度弯腰，手碰鞋子尖，一直站着不许动。经过1个多星期的折磨，施双双身体极度虚弱，吃不下饭，双脚不能直立，必须手扶东西才能行走。三，与撞墙相关的酷刑。恶警用法轮功学员的脑袋去撞墙的事太普遍了。大连文都考研培训学校校长助理丛日旭，在大连甘井子分局刑侦大队116室被一个警察连打数个耳光后，又被警察把他的头猛撞墙几次。2007年， 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沈自立在被非法抓捕后，恶警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上，抓住他的头发撞墙，直至昏死。还有一种类似的撞墙更残酷，叫撞钉，就是在墙上钉上钉子，然后拿着法轮功学员的头去撞。湖北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陈江红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在湖北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打手们把陈江红拉到墙边，人呈90度站立，头顶对着墙钉，不准动，只要动一下，打手立即抓住头往墙上撞，致使陈江红满头被墙钉扎得鲜血直流。还有一些与墙相关的酷刑不好分类，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却能异常狠毒地折磨人。例如湖南益阳市第一看守所有一种酷刑，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就曾遭遇过，在狱警的指使下，犯人们把他按跪在地，双手伸直与前身靠墙，打手从后面起跑，用右腿膝盖直击后背心，一下两下三下，一直猛击到鲜血从口腔满口喷在墙上，凄厉的惨叫让人毛骨悚然。我们这里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对中共的酷刑进行了一点揭示，这也只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中无数酷刑的冰山一角。在漫长的11年迫害中，在中共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在用金钱和官职相引诱和要挟的刺激下，中共发明出来的酷刑真是不胜枚举。然而这些酷刑并没有吓倒法轮功修炼人，相反，他们从酷刑中走了出来，更加坚毅，他们是从理性上明白真理的人。中共集权的酷刑改变不了人心，只能暴露自己的残忍与无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律师念党章，610副主任为何咆哮。2010年5月13日，四川省西昌市610操控市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为了陷害高德玉等4名法轮功学员，把案子搞大，公诉人竟然把抄出的书和小册子等资料一页算一份资料，这样罗织出上万份传单。律师在法庭上要求展示证据，请证人出庭作证，全部被法官回绝。在构陷法轮功学员何先真的所谓证据上，根本没有本人签字，只有办案人员的签字，律师依法指出证据不足。3名律师心态平和，旁征博引，从法律的角度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修炼法轮功无罪，散发法轮功真相无罪，要求无罪释放4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有个律师拿出中共党章，当众念出相关条例，提到群众可以给党领导组织提意见，反映情况，并且不得打击报复。这时市610副主任陈奇竟然在法庭上咆哮起来，叫律师滚出去。这个610副主任为何如此恼怒？律师念的可是中共的党章啊，他身为中共党徒，为何这样害怕别人念党章呢？应该说，一个政党的章程就是这个党的党徒们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虽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气量的问题，可是实质上所有的中共党徒都在自觉地违背着中共的党章在做事。不要说是这个陈奇，就是其他的党官，要是按照党章去工作的话，中共的统治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照着党章他就不可能去耍流氓了。不说别的，就说律师读的这一条，群众可以给党领导组织提意见，反映情况，并且不得打击报复，中共敢让老百姓提意见和反映真实情况吗？那么多上访的群众不都是被中共打击报复的走投无路才上访的吗？要是不打击报复的话，中共怎么能对给自己提意见的人一下子打出10万右派？89年的六四学潮，中共怎么不敢跟学生对话？法轮功学员也不过就是到北京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可是却被中共投进了监牢。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明白，所谓耍流氓，那就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中共再邪恶，可是他却要在自己的党章上标榜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的。中共能在自己的党章上写上对提意见者打击报复的话吗？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共的党章可不只是欺骗老百姓的，也明确地向自己的党官传达出了一个信息：照着党章做事，我们的党早就玩完了。谁与党章走得越远，谁越是我们党的得力干将。这样看来，610官员在法庭上咆哮才是最符合中共的利益的。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不过610官员的失去理性也正说明了中共审判法轮功学员的非法。一个独裁流氓党，党章都不遵守，何谈执法公正？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